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感谢主，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的，是我们希望能够讨主喜悦，是主的喜乐，我们才有力量。不是我快乐，主才有力量。我们要知道，每一次我们敬拜他，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他。我们是来敬拜他，我们不是来这里被拜。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希望我们能够献上最好的给神。献上什么？我们有什么最好的呢？恐怕就是我们一个敬拜的心，说我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愿神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在开始以前呢，我想要先谢谢大家为我们去波兰的服事、代祷、祷告和奉献，谢谢你们。我们八位去，八位平安回来，没有人脱队，没有人掉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祷告。我们会在6月17号有详细完整的报告。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让我们一起齐声，让我们一起齐声来念神的话语，记载在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范学德弟兄曾经是一位中国马列哲学的研究员，后来来到美国以后信主，那成为一个不错住在东西部的一位基督徒作家。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受邀写了一篇文章，你们也可以上去看看。这篇文章叫做《一生之久的操练》，一生之久的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顺服。然后呢，他答应了以后呢，他开始要提笔写的时候，他就很懊恼。他说：“我怎么会答应这种事呢？我怎么会答应这种事呢？”他怎么样写都写不出来，最后呢，他终于写出来了。然后他说为什么像这样的东西这么难写？这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自己没有顺服。我想借用范学德这句话来呼应，我们有很多的功课，特别是在态度上，实在是一生之久的学习都没有学完的学分，不容易。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态度的功课。除非我们有一个 正确的态度。我们的敬拜是落空的，我们的祷告是飘渺虚无的，除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前我们还在中西部服事的时候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中年的姐妹，在一个冬天的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正在要离开教会的门口，可能是因为下雪然后结冰啊，路滑，就当场就在停车场就跌倒了。当时看起来还摔得不轻，所以弟兄姊妹就急忙要叫救护车。没想到那个姐妹说不不行不行不行，等一下，让我整理一下我的头发，这跌倒呢也要跌得美美的。人可以跌倒，但不能失态。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一个退任的美国总统曾经这样说：人可以失去高度，但不能失去态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里头提到许多，有七样最大的罪，为什么说最大？是因为最常被提起：骄傲、贪婪、邪淫、嫉妒、愤怒、贪食和懒惰。这些都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和内在心灵内在的光景有关系。很可惜的是，它需要我们的一生去不断的投资下去，不断的投入下去来学习。即使是我们常常会遇见，我们还是过着属肉体的基督徒生活。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说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故事，小儿子后来成为一个浪子，大儿子呢是从来没有离开家，可是呢他虽然没有去外头闲晃，可是当他的弟弟回家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按照我们上头的大纲分为两点，一、二，每一点呢有一个 ABC， 好，然后呢第二点有一个 ABCD， 我们就跟着这个来。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就不开心。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25节到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有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的兄弟回来了，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故事大家都不陌生，让我们今天也有机会来看。第一个就是失态是从家里开始的， 家是一般人最随性的环境。随性意思是用性情多过用心意用思考。我们的性情是经过许多反复的动作形成的习惯所养成的，我们的性情深深的隐藏在我们的里面，在正常的情况我们是不会用出来的。因为我们除了里面的性情以外，我们的外面还包着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礼教、道德、修养还有规矩，这些东西把我们包装的好好的，外面看起来都一样。美国人说这个叫做 decency， decency 就是可以接受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一样，好像前一阵子听说很多人去韩国做脸部整形，做完之后谁也认不出是谁，大家看起来都是锥子脸。但是在家里我们就是赤裸裸 的人性，没有任何的包装，不必有任何掩饰的人性。家庭是人的性情最原始的情境，就是从家里塑造出来的。在1988年以前啊 ，John Brashaw 他写了一本书《The Family: A Revolutionary Way to Self-Discovery》。这本书呢很有意思，中文后来被翻成《家庭会伤人》啊。这里头说到，家可以是温暖的避风港，也可以是折磨人的伤心处。无论我们的家是传统的，或是综合的三组合、四组合，或是大杂烩，家庭都是塑造性情的环境。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都是我们熟悉的，好像约瑟。约瑟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家庭中长大，他从家庭中所受到的伤害，一直到了很多年之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想起来还是会让他痛哭一场。后来耶稣自己讲到我们今天所读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虽然这个故事还没有说完，也没有看到结果，可是已经叫人抓了一把冷汗。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心里头会有多么的纠结，多么的凄凉。失态是从家里开始的，在失态以前会有一些征兆的，这些征兆呢不见得表面上看起来不见得都是坏的。大儿子其实他，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他，其实他有很多值得提起的优点。人很容易因为一个人有一些缺点就看不到他的优点，所以我们要仔细看啊，我们不要因为他有一点缺点就把他整个一生都抹黑了。其实他的父亲也很肯定他的优点，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优点呢。像说他很忠心负责，是负责任。路加福音15章29节，他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他能够从他嘴巴开口说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没有理由怀疑这不是真的。至少当时正家里正在热闹庆祝的时候，大家正在那边在 barbecue 在烧烤的时候，为什么他在田里头做工没有人知道呢？没有人告诉他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欣赏。家庭 如果没有一个尽责的长子，家庭的经济会陷入很大的困难。有人说，如果英国多一点大儿子，英国今天会更好一点。有人说，如果美国多几个大儿子，少一些小儿子，能够经常在田里头尽职，不是整天在喝酒或是在海边晒太阳，美国会更强壮的，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乱。今天就是有太多的小儿子，你请他来上班，给他付全薪，睡到十一点才来上班，马上就要 coffee break， 没两下又要 lunch， 这样的精神绝对不像大儿子一样。所以他的敬忠是值得肯定的。他除了敬忠以外，他也很听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是他做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顺命。听话是不是真的那么没有价值吗？至少这不是经常看得到的。我们经常看到孩子跟你要什么东西啊，要爸给我一只新的 iPhone 什么东西，那他跟你纠缠了个半天，或是说给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为了这样的缘故呢，他就听话你三天，哦，你已经感激得不得了啊，这个孩子还会有听话的时候。这个大儿子这么顺命，这么多年都没有违背父亲的心。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很多父母都会高兴到流泪，感动到心疼。这么多年的顺命，绝对不是容易做到的，也不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美德。对于小儿子回来，爸爸给他开了个 party 欢迎他，他感到不开心。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至少我们可以想想看，家里有在办喜事，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可能被忽略了，心中不爽，这些都可以理解。可是在这里头也隐含着许多他因为错误的态度所发出来的错误，使他看起来跟那个浪子的儿子一样。十五章二十八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来，不肯进来参加这个 party， 他不肯进来，所以怎么办？路不转，山就转。儿子不肯进来，爸爸就出去。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转，所以神转了；因为我们不肯回家，所以神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不肯认罪，所以神先赦免我们，神先为我们死。爸爸看到儿子不肯进来，所以就出来劝他。劝这个字呢，让我们有一种印象，是一定是不好或是不对，所以我来规劝你。你可能做了一件坏事，我劝你说，哎，你不要再这样做下去了。这是给我们的那种印象。其实劝这个字啊，是用来做安慰的意思。好像路加福音接下去要说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一样。为什么劝是一个安慰呢？因为这个故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两个儿子，是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他说的不是这两个儿子怎么样荒诞、荒谬，怎么样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重点不是在那里，重点是那两个儿子的父亲，那一个人是耶稣要说的重点。是谁伤心了？是那两个儿子的父亲。是谁担心了？是那两个儿子的父亲。大儿子怎么样让父亲伤心呢？当然，他那个说话满满的态度，你那个儿子什么样子？他耗尽了你所有的财产，他回来了，你为他开 party， 你为他杀了肥牛犊，我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拿过。哎呀，每一次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哇，耶稣真是厉害。他每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它讲到那个点。这个大儿子的态度出来了，他对弟弟心存苦毒，他也不承认他是他弟弟，那是你的儿子。他虽然在家里头，可是他心中的不满的态度又出来了。虽然他是长子，可是他的说法看起来好像是长奴。他没有办法分享他父亲的喜乐，这是让父亲最难过的。第二，吃里扒外。A homebound homeless， 这个大儿子一直住在父亲的家里头，但是他一直用外人的角度来看家里的事，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放荡的儿子回来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你凭什么为他来庆祝呢？他今天若不回来，他能去哪里呢？外面的路已经都断绝了，整个巴勒斯坦地都已经饥荒了，一片干旱，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样狼狈的回来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一个人的悔改，我们也常以外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明白体会天父的心，体会天使天兵怎么样为一个人的悔改而在那里欢喜快乐。我们曾经看过一些人年少轻狂，在外面风光放荡，到头来落魄回到了教会。我们也看见一些人外面人际关系恶劣，或者是经商失败，后来就索性奉献做传道做牧师。我们心里想，反正人到没路的时候总是可以回到教会，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渐渐把教会或者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最后的结局。这样子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看到，当一个儿子回家的时候，那天父的心是有多么的开心。哪怕他是回来满身臭味，哪怕他是回来他也没有披金戴银，什么都没有，爸爸的心永远是爱这个儿子的。我们以为啊，你就是到最后你已经山穷水尽，你看破人生， 我们不能体会一个孩子回家的时候天父的心是何等的快乐。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最深的意义是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这条路仍然是最好的路。我们人所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人成功，他光鲜亮丽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他很成功。可是他整个人那种不行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失败。可是从天父的眼中不是这样看。所以当儿子老远在那，可能在下一个村前面一个店，他就看到了，天父就看到了那儿子远远的走回来。圣经说他奔跑过去，就知道说爸爸的心一直都在等候，一直在注意着那随时可能会回来的儿子。一个父亲所看重的是一个破裂的关系能够回来重建。我们经常活在神宽大的恩典当中，我们把很多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很容易对于浪子回来，对一个人的悔改，我们会很理性的说他有什么好夸口的呢？他这副德性回来有什么光宗耀祖呢？有什么可以庆贺的呢？直到我们看见天父的爱是没有界限，直到我们看见父亲思念儿子的心胜过他一切的东西。其实这个父亲呢，他也可以用外人的角度来对他说，对他的大儿子说，不然你在生气什么？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跟我发脾气什么意思？你以为你在住在家里你就了不起了？这都是因为你没有成就，你一生都听我的话，你就觉得好得不得了吗？其实你根本没有头脑，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还能够活得下去吗？我们现在在上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上帝，帮助他来接纳我们？因为我们的头脑里头，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上帝，他从来不打分数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自己做老板，我们打不打分数？打。别人不打我们的分数，我们自己打自己的分数，我们自己算一算，我今年赚多少，亏多少。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神从来不打分数的。John Maxwell 说，他说 It's so hard to imagine a God who does not score us。 这就是这样的神，他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分数，他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在神的家中，我们有时候也变得很像很外人。我们虽然人在教会里，可是我们的心一直在外面。这一点，我想那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很伤心的，我们的天父会很难过的。 C 活的使人，在神的家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更危险，我们叫做属灵植物人。 我们知道植物人是不能靠自己呼吸，不能靠自己吃喝拉撒，完全要依赖别人别的东西来维持一个没有意义的生命。在神的家中，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就是别人教会来给我们喂养，喂养给我们打点滴，然后来维持一个毫无实质的属灵关系。大儿子每一天都听他父亲的话，他要他往东他就往东，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不要以为这样的顺服是没有爱，可能他有爱，可能这个 就变成一个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想，没有什么的感觉。在启示录中记载着以弗所的教会，基督责备他们说，他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不再是一种关系。我在看加太书，我心里就明白，其实我们每一次对耶稣基督的顺服，都是上帝在向我们施恩，都是上帝为我们打开门。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他，都是我们受益。为什么一个人会沦落像大儿子一样，他就把很多事情就看作是理所当然，就越少感恩，失去了那个感恩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很高兴，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每个礼拜聚集在这里。我们感恩吗？你觉得很感谢吗？你有没有感谢上帝说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一起互相鼓励？我们教会这是跟人家租的，这是跟人家租的。我们租了多久了？23年多。在我们跟房东的那个 contract 里头，他说啊，什么时候他说不再租我们了，我们就必须离开这里。如果他今天告诉我们说不再租你们了，下个礼拜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聚会了。我们今天要不要感恩？除了我们住这里以外，我们还在附近 HCC 借用他们的地方。我们有什么聚会大型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不能，或者是说礼拜五不能用，我们就跑到那里去了。20多年来，他把我们当作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教会一样，任我们用，用完以后手一拍我们就走人，他们还要去清理。我们感恩吗？要感恩。刚接到通知，我们可能不能再使用他们的地方，因为教会不断的扩张，有许多的人需要用，怎么办呢？在我们知道怎么办以前，让我们先感恩，谢谢主 这么多年来一个慷慨的教会愿意让我们使用。我今天跟大家提起，并不是要让大家忧心，而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感谢的态度去走下去。下个礼拜二，曾长老跟我会跟他们的主任牧师谈，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现况，但是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感恩，对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慷慨、帮助、无条件的支持感恩。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即使没有会堂，可是我们永远我们的敬拜没有中断，可以吗？有没有人说阿们？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第二，怎么样避免在遇到风暴时就失态了？这个比较容易一点。 A， 我们在情况变坏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保持正确的态度。怎么样做呢？思想什么？思想耶稣，思想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他能够忍受我们这般罪人不断的顶撞他，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想想他。走属灵的道路，难免是会遇到一些艰难、遥远而疲倦灰心。人肉体疲乏的时候要休息，可是属灵的疲乏需要思想，需要用心来想，用我们的心来代替我们的性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思想，我们不再让神的话、神的呼召在我们的眼前，以至于我们在灵里头是颓废的，在灵性的路上容易疲倦的人，也是因为我们闲懒不结果、不活动，灵命瘦弱，自我高大，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因为别人而跌倒。这些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头的旧人，我们里头的带着那个性情太肥胖了，因为我们里头没有好好的用心去思想那怎么样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大部分的直觉就是赶快 get away， 赶快离开困境，而不是怎么样去面对难题。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十二节说，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里重点不是在逼迫，而是在立志敬虔度日，那是一种态度。不要忘记，我们是先有态度才引起的环境，先有敬虔的态度才会造成逼迫的环境。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 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为什么世界恨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敬虔度日，其实是很多人会恨我们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Everybody is my best friend， 那是有很大的危机。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为什么要在试炼中大喜乐呢？因为那是我们选择态度的机会。试炼已经来到了，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呢？那是只有用我们的态度 B 存心忍耐，奔那前头的路程。存心忍耐，希伯来书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是每一天都要做的，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放下那些东西，每一天都要重新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重新分类。有些东西需要放下，有些东西需要脱去。因为我们基督徒奔跑的路是一个马拉松，长途的赛跑，不是 一步登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长的进度，要持久的速度下去。他说存心忍耐，我很特别很喜欢这个忍耐的忍哈，这个很有意思呢。这个华人的这个字哈，中文字呢，把忍耐就是一把刀放在心上，就是一把刀就插在这里，说 you need to get on， you need to get on， 不要停止，不要灰心，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在我们前面的路。神给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不是一张安乐椅，不是一张沙发弹簧床，乃是一个长远的路程。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的时候，神要他们要遵守什么什么，神要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然后他对他们说什么？好，已经吃饱了，可以去睡觉了。 No， 吃饱了准备上路，不要忘记哦，那是半夜呢。半夜是应该休息的时候，可是他们说 No， 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现在是要奔跑的时候。说到奔跑，神给我们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我们前面跟后面只有差一步而已。世界那些缠累我们的东西应该在后面，前面的是神的路。为什么说奔？有没有人愿意示范一下什么叫奔？奔不是行走，更不是逛。你知道怎么逛吗？就是这样子，这样叫做逛。这不是奔，奔是飞跑。我想要请大家，我们来问一下，我现在用什么速度在成长呢？我现在用什么速度在长大呢？我们在遇到困难的环境当中，最容易忘记的就是我们的愿景很容易被眼前的困难所遮盖了。一个快要溺水的人不会在乎他明天跟谁约会，我们很容易因为眼前喘不过气来，这 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因为问题的大小，而是问题拖延的时间所造成的压力和重担。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人的劝勉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拉太第六章第九节说，他说我们行善不要灰心，不可以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有收成。问题是不是有没有收成，而是我们肯不肯等到收成。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等他。 C， 放下重担。我们刚才说到说，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想说，耶稣他是怎么样带我们走这条路的。然后我们要存心忍耐，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眼前的难处会过去的，他不会，因为我们要穿过这些难处，我们要穿过这个乌云，我们要穿过这个难题，我们要面对它，然后呢走出去。然后第四就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头还有什么东西是缠累我们的，这个是在还没有遇到困难我们就心里要准备好，什么东西在绑住我们，使我们跑不快，使我们不能快跑来跟随耶稣。每一次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的，然后我们就装装装。可是呢我们一想想，哎呀，能够越简便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扛着一大堆的行李，我们哪儿也动不了了。所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其实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不管是习惯或是生活方式，或者是你的选择，你里头在想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一时都没有办法看出说它到底是对还是错。可是当它开始影响我们的成长的时候，它就是成为我们的罪。我曾经也说过，说有一个美国400米的 Olympics 一个运动员代表美国跑400米，他其实都是冠军是没有问题的，很可惜就是他身上带着一个他未婚夫送给他的项链，那一条项链有多重啊，那就是很轻，可是就那一个东西使他不能专心的去奔跑。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去看一下那些什么东西拦阻，真正的在拦阻我们成长的速度，我们应该要注意。虽然不是所有的难题都可以避免，很多人人生的风暴其实还是可以避免的。箴言第22章说，通达的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我们必须要在风暴困难来以前有一些准备，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风暴。我们准备好就可以避免风暴。我们准备开车遵守那开车的速限，我们就可以避免被开票或是遇到车祸。我们准备好量入为出，就可以避免经济破产。我们怎么样准备好夫妻不要分开，因为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不要分开，就可以避免家庭破裂。我们怎么样准备好出门以前先看气象，就避免在路上遇见暴风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准备的，即使是我们有万全的准备，那风暴还是会来。虽然是这样子，但 我们却可以从这风暴当中走过去。当我们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安静下来，不要急着做任何的回应。我们的人生是一阵起伏，有上有下。这个大难题紧接着下一个大难题，这一次的成功，下一次又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这一次的失败，可能下一次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当我们能够在一个时机的时候，一个对的时机，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一些不对的决定是因为在一个低潮的时候做的那个决定。像说许多人因为离了婚必须把房子给卖掉，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卖到很好的价钱吗？大部分都是草草的卖掉，让买的人赚到了便宜。回想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是在好的时候对的时机做这些决定。如果我们在安静的情况之下做决定越多，我们被风暴击败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最后，仰望耶稣，和家保持联系。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5章，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了。我们来看看说，在 这段经文里头，15章4到7节里头，出现最多次的是哪些字？几次呢？几次？算一算，算有几次？8个是吗？还有什么字出现超过8次的？啊，我啊，常在。啊，谢谢罗琦姐妹，她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啊，我特别喜欢罗琦姐妹做的那个卤味。那我今天我在波兰的时候，我也曾经提起说，你知道要做一个卤味，我知道这个时候说并不是很适当，因为大家都饿了。可是呢，所以说也给我们大家一些好的胃口。你知道做卤味啊，就是要把你的这个卤包，对不对？一些各种药包啊、调味料啊，加什么东西？你要卤什么东西呢？卤你什么都可以啊，卤蛋、卤这个海带，还有豆干，还有什么东西？猪或是牛肉或是什么东西？你这些卤味。卤多久啊？10分钟够不够？10分钟够不够？那要多久呢？老实说呢，有时候我们每一天灵修的生活，就好像那10分钟的卤味一样。那是一天就那10分钟，有心没意的，那10分钟灵修草草的看一段圣经，还一面滑手机，一面喝咖啡，然后呢，好不容易挨过10分钟，叹一口气，开始一天没有上帝的生活。你想这会有什么味道呢？常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直泡在卤汁里。当然我这样说可能也并不是很合适，但是常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藏在他里面，他的生命会进入到我们里面来。避免在遇到风暴时失态，我们需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心思用在那为我们那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意去知道说，注意他为我们所做的，他能够带领我们走过眼前的困难，而且要检查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使我们不能快跑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盯住耶稣，一直跟他在一起。我们三年读经已经来到了中途一半了，很妙吧？很多人都有参与，很高兴。但是我希望那不是一个像我刚才所说的十分钟泡出来的卤味，希望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进入到我们的心意里，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翻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愿上帝帮助我们，互相鼓励，也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受提醒。愿上帝赐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谢谢你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仍然在这里聚集。我们为我们的房东谢谢你。谢谢你他们能够让我们继续在这里敬拜。然而我们也为你自己的殿，我们向你求。求你为南区正道堂预备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殿堂。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为我们征战，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让我们的里面从里面被你所眺望，使我们爱你，爱你的心，使我们敬拜你的灵不受干扰，不受阻拦，也让我们的进步没有中断，使我们在奔跑你的路上不受任何的缠累，帮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